那刚才我们一起读了腓立比书的第三章，提到14节，保罗来用自己来作为例子，来鼓励我们要极力的追求。那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了追求的动力、追求的起点和追求的终点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先围绕这三个方面来思想，最后呢，还要落实在我们的身上。要知道，在追求的过程中啊，我们应当如何去追求这两个字，在我们中国人啊，尤其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在比较多的教会的当中，首先想的是什么？找对象的事情。那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呢是正在追求的啊，另一类呢是不再追求的，对不对？像我呢，就是不再追求的。像一些弟兄年轻的弟兄姐妹呢，是正在追求的。那正在追求的呢，就有两个极端，一头啊是快要追到的，就像华裔哎快要结婚了，就像周洋啊也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另一个极端就是说，已经放弃追求的，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希望啊。为了不让大家伤心啊，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。由于追求这个词常常用在找对象的事情上，不知不觉啊，就会给我们一个印象，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追求，绝对不是一件坏事，甚至呢是一种德行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这类人啊，已经有了配偶的人，如果我再去追求，是不是就不成体统了？那我们应该像约伯一样啊，他说我与眼睛离约，怎能念念瞻望处女呢？那一个正在追求的人呢，尤其不能贪心，一次追求一个就可以了，他要是一次追求两个甚至是多个，要是被人发现是脚踏两只船或者多只船啊，就别再成为这个人人喊打的这个过街老鼠，对不对？那么一个已经放弃追求的人是值得同情的，那可能呢他需要有一些鼓励，或许呢我们会建议他把条件放在低一点啊。总之呢，这个不再追求、放弃追求的人啊，他也不是做错了事情。让我们平心静气的想一想，那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追求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是不是和找对象一样有同样的印象呢？不追求是不是一件错事？好像不是，对吧？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不追求，那么我也不需要太狂热，对不对？把条件放低一点好不好？有些人他会说好耶，别人追求这追求那，我呢在地上做一个平信徒啊，到了天上做一个什么平圣徒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别人唱歌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拍拍手，别人做王啊我就去跑腿当差就行了，在永生里面是没有大志啊，只要进天堂就可以了。顺便一说，安于现状的人呢，正是他对自己清高，他以为两手空空衣冠不正的去建筑啊，还是一种谦卑。那圣经里面呢，是要我们去追求，不是一次的追求，也不是一时的追求，而且是一生之久啊，要一力的追求，要追求圣洁、公义与众人和睦，圣灵中的喜乐，追求爱，追求认识神等等。保罗呢，在这里啊，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，他总结成追求正式国主耶稣基督。最后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总结为追求良善是一致的，因为呢主耶稣说过，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。那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啊持久的动力，不然呢即便你开始了追求啊，也很快就追求下去了，对不对？那最后我们呢追求男女朋友呢有类似的地方，比如说你会不会追求一个你讨厌的人呢？会不会？显然是不会的。那你会不会去追求一个对你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人呢？也大概也不会。你去追求啊，总是因为他有让你欣赏、让你喜欢、让你羡慕的地方，有一种魅力让你朝思暮想。保罗能够极力追求啊，他的动力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至宝啊，就是最珍贵在梦寐以求的这样的宝贝。那为了这个宝贝呢，保罗愿意付出一切 的代价。他说，我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。那我们先来看看保罗看作粪土丢弃的万事中的几个例子。保罗首先他丢弃了他的知识和学历，他原本是名师高徒啊，他学成为了不是教会的卑微的仆人。使徒行传的22:3，我们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的门下，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。保罗的导师叫加玛列，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有介绍，在使徒行传的5:34来说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。保罗因为是名师的高徒，原本呢也可以成为啊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但他却做了耶稣基督的仆人。那做了仆人以后的待遇是什么？大家能够想得到呢？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自己他有一个陈述，他是这样说的：直到如今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，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，我们就祝福。一人一刻我们就忍受。那第二呢，保罗呢是丢弃了事业和权力，他从一个最不仁的在祭司长的特使变成了受逼迫的传福音的人。在使徒行传9:1是这样记的：保罗仍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说文士给大马士的和会堂，若是导致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啊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在使徒行传的26:12，保罗他自己说：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去。保罗信主以后蒙召成为传福音的使徒，他就四处遭逼迫还被追赶，最后呢他还被捕入狱。那这些呢都记在使徒行传的里面。第三是保罗丢弃了罗马公民的身份，成为没有人身自由的囚犯。在使徒行传的22:27，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：你告诉我，你是罗马人吗？保罗说：是。千夫长说：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。保罗说：我生来就是。当时外来移民啊，要成为罗马帝国的公民，需要花很多的钱，可能还需要有特别的机会，这就像如今移民美国啊一样的不容易。那保罗生下来就是罗马的公民，恐怕不是出生在美国，就是美国公民这样的简单。无论如何，作为罗马公民啊，有不少的特权和福利，不然的话，那位千夫长啊，怎么能会用许多的银子来成为罗马帝国的公民呢？保罗并不看重罗马公民的身份，为了传扬耶稣基督，他最后成为了一个囚犯。他在腓弗所书4:1，他说：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能造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保罗蒙召是天国的子民，那他的行事为人呢，是与天国子民的身份相称，而不是与罗马公民的身份相称。第四呢，是保罗啊，丢弃了在世上成家立业的事。他在哥林多前书7:32来说：没有娶妻的，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主喜悦。那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知道，保罗呢他一直是独身，从他蒙召开始到为主寻道啊，他都在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主喜悦。那这里我们看看知识学历、事业权利、身份地位和成家立业是我们十分看重的事情。保罗把这四件事情都丢弃了，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，可见他追求的动力是何等的大。保罗之所以丢弃这些事，不但是这些事与他所追求的相比呢是微不足道，而且呢他也是因为啊这些事情会妨碍他 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。那我们如今的基督徒许多都是以手来抓住，哎，想抓住永恒，另一只手来有拼命的握住世界上拥有的和现有的物事。就像同时追两个女朋友，脚踏两只船，自己掉在河里，两个人可能都追不着，因为神就像嫉妒的情人一样，无法容忍我们既爱世界又爱神。使徒约翰劝我们啊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我们之所以成为啊脚踏两只船的基督徒，是没有把认识耶稣基督当成至宝。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，那基督这个词可以翻译成 follow after， 它的意思就是跟踪或者盯梢，就是看见了你就盯着不放，就像我当年对我的太太一样。如果我们把眼光从世上的万事移开，就像尼伯与眼睛一约，不念念的瞻望处女，又紧紧的盯着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至宝不放啊，就会像保罗一样得着极力追求的动力。使徒保罗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是为了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住在他的里面。那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在追求男女朋友的以前呢，首先得看看自己和他的条件是不是相当啊，有追得上的可能性呢，我们才开始行动，不然的话会被断然的拒绝，这个时候非常的丢面子。那我们能够得到基督并且住在他的里面呢，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条件好，而是因为有信基督的义。是因为信神而得来的义呢，使我们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尽管有些慕道的朋友很长时间以后啊才信主，但是因信称义本身呢，不一定需要花多的时间或多的功夫。然而这些信主以后的认识和晓得呢，是需要花时间下功夫的，也就是说是需要去追求的。不但是晓得，而且要确实的活出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，更是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，也就是说要极力去追求的事情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活着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里呢用了活着这个词啊，不是表明保罗不能够肯定他能不能够在见主的时候从死里复活，而是强调呢这个从死里复活是追求的结果。保罗蒙召以后，他的意思啊在极力的追求，他就能够确信一定在最后能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那一个不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啊，尽管可能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，在将来现实的时候主认不认识他实在是很难说。他可以抱着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样的神学信条啊，在地上平安度日，但是呢在见主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交得了账啊。得到基督并且得以住在他的里面的结果，就是在主再来的时候从死里复活，身体得赎，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是强调灵魂得救上天堂，我们比较少来谈那以后怎么样，我们以后的实力复活，身体得赎，神的帐幕在人间的这些事情呢，我们都不太关注。虽然可能在弟兄姐妹的你中间啊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，那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的信息的重点往往就是你信了耶稣，死后上天堂，免得下地狱受苦。那就是有灾有病的时候啊，可以向神求得到医治，再得到保守。那么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减少了对死亡的恐惧，在世上呢有平安的保障，人的一生呢就有更好的生活品质。所以说这是大家所理解我们做基督徒的好处。我们 在唱这首诗歌，叫做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》。但大家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有没有想，这个福是天上的福，还是地上的福呢？如果我们看见的是地上的福啊，那么只是这一生的福。一生我们过得好，死的时候啊有好的去处。至于在永恒中，哎，怎么过，我们不清楚，也懒得去想。因为天堂地狱啊是二选一，对吧？反正是去上天堂总比下地狱要好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还需要极力追求吗？显然是不需要，对吧？如果看见是天上的福，哎，就不一样了。那在这一生中，我们能够找得到的最好的福分啊，就是认识主耶稣，信靠主耶稣。尽管在短暂的今生有苦难、不如意，但是在永恒中啊，有与基督同在，真的是好的无比。我们有了一个好的无比的盼望，才会激发我们追求的动力。希望弟兄姐妹啊，真的是能够明白，因信称义、受洗归主啊，是我们追求的起点。没有这个起点，我们无法开始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能够站在这个起点不动啊，要开始追求认识耶稣基督，找着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使徒保罗在这里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极力追求。前面说过，像我这种啊，我这一类有家室的人，就不再需要追女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已经得着了。那需要追求的，并且需要极力追求的人呢，基本上是还没有得着，至少没有完全得着的人。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这个事情上，我们当中有谁可以说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呢？有谁不再需要极力追求呢？如果没有人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们大家都要极力追求。极力追求的结果就是得着基督要我们所得的，也就是前面我们讨论过圣经里面要我们去追求的内容。我们上次整理了一下，一共有认识神，有公义、良善、仁慈、和睦的事、建立德行的事、爱、敬虔、信心、忍耐、温柔、圣洁，再加上喜乐和节制。如果我们得到了主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得到的这些，在我们身上就会产生一个效果。大家知道是什么效果吗？这个效果就是像耶稣基督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这里的标杆指的是耶稣基督。我们效法使徒保罗一定的追求，不是为了像保罗，是为了像耶稣基督。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一定要像他，因为离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们有了一定要像主这样一个高的目标，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极力的追求呢？目标虽然很高，但是如果我们极力的去追求啊，就必然能够达到目标，因为神应许他必亲自成全我们。当我们效法保罗极力的追求，跑完了当跑的路，就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到我们来得的奖赏。我们看到了追求的动力、追求的起点和追求的终点，最后还是要落实在我们的身上，要知道在追求的过程中啊，我们如何去行。我们上次讲到了追求爱，他把这个爱啊，列为神的恩赐，又给我们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讲解，以至于呢，我们把我们的注意放在爱的内容，而没有放在怎么样得到这个爱。那其实接下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4章是这样说的：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在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那这里并列了三个动词：追求、切慕、羡慕。那我们能够看清楚其中的关系吗？ 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啊，好像是一个抽象的事，但是如果我们讲到先知讲道就不同了，这是一个因你看得见而产生的羡慕的榜样。你看见有人在讲解圣经，讲得好，写得妙，心里就羡慕。那如果羡慕，保罗在这里说你要羡慕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叫更要羡慕。无论你是怎样的羡慕，这个恩赐呢仍然是别人的，直到你有羡慕变成了羡慕，有羡慕变成了追求啊，那么这个本来在别人身上的恩赐也就变成你的了。这是一个看得见的榜样，是一切追求的起步点。那我再说，如果我们要对女朋友，对不对？我们首先要看见，要不看见我们怎么开始才能够怎么能够动心呢？怎么能够羡慕呢？怎么才能追求呢？从这个方向的思想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明白，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，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不是一个人自己去闭关修炼，而是要和追求的人呢、同去追求。那为了讲得更加的清楚一点呢，我们把这个追求的过程分成三个步骤：认得出、羡慕他、还同追求。第一啊，你首先要认得出在追求的人，比如说要追求公义，你先得找到一个公义有公义的人啊，作为你追求效法的对象，他追求得到了，对吧？果然你要和他一样。你是否能够从你的身边认出一个有公义的人呢？请问呢，什么是有公义的人？那要是你答不出来，你怎么能够认得出来呢？这一个有公义的人啊，当然不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，他至少呢必须是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的人。说但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这些信主的啊，岂不都是这样吗？我们既然都是公义的，为什么还要追求呢？圣经却要求我们去追求公义，所追求的公义和被称为义呢，可能不是一个事情。那雅各书是这样说的：虚浮的人呐、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因此呢，我们说一个有公义的人啊，一旦是一个有义行的人。我们请问，在我们中间，你能不能够认识一个有义行的人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义行和义言是不一样的。那义言就是我们所说的最熟悉的话，就是义正辞严。他会引用圣经，他会讲道，他处处的教训人，这些呢都是义言，不是义行。有义言不等于有义行。那有义行的人啊，往往是什么样？是言语稀少的人。什么是义行？雅各书给我们的例子是在二章十五节，是这样说：若是弟兄或是姐妹食身肉体，又学到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赶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的信心都没有行为呢，就是死的。照这样看的话，关爱人、照顾人、帮助人都是义行，对不对？那么我现在再问大家，在教会在我们的当中，有没有人啊，无论是美国的弟兄还是中国的姐妹，有不断主动的去关爱人、照顾人、帮助人的呢？有没有？在这有没有？有吗？
有。
有啊，有就太好了。你能认得出，那你就识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第一你要认得出，第二呢你就羡慕他。羡慕他或表扬他是不是一回事？不是啊。我从前在奥法的时候认识一位美国弟兄，他在东南亚做过宣教士，退休以后呢就在大学的校园关怀中国的学生。凡是在他周围的中国学生大概都受过他的恩惠啊，大概都说笨那个弟兄啊真是太好了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表扬他。羡慕他和欣赏他也不一样。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太太就会说：你看人家笨，多么好的脾气，多么好的风度，哪像你呀、先生就说：是啊，跟他太太好，所以他才好。你能得上他的太太吗？这个呢叫欣赏啊，或者说欣赏加上感叹，这都不是羡慕。 那么就是说但愿我要和他怎么样一样，有了这个但愿的话，你才可能去开始追求。第三呢，就是一同追求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从那倾听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尽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尽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那羡慕没有行为呢，也是死的。那神把笨这样的一位弟兄放在我们中国人的中间，就是跟我们新会，让我们呢可以和他一样。可代表是我们这些中国学生，包括我自己啊，在爱瓦一个志向是拿到学位，找到工作，办好身份，娶到媳妇儿，从来没有听说谁说我要立志像笨弟兄那样。因此呢，多年下来呢，笨弟兄还是笨，我们呢还是我啊，因为大家只是欣赏，只是表扬，也不是真的羡慕他。同时，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很不错。我们可能以为保罗劝提摩太同那倾听祷告主的人啊多在一起，为什么？是因为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对不对？而倾听祷告主的人他是倾听嘛，所以他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做，就祷告就行了。我们一般可能会这样的误解啊。但我们仔细来看，保罗说在这说的到底是什么？是说同那倾听祷告主的人倾听，说从那倾听祷告主的人祷告，还是说从那倾听祷告主的人追求呢？倾听是来形容这些人，同他一起追求啊才是重点。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还要说倾听祷告，用倾听祷告这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堆人呢？那如果你用笨弟兄要去爱我吧，认识笨和笨弟兄在一起，你就会知道他的经济环境呢，还不如许多毕业工作的中国人，他的年龄呢，也比我们大。家里还有一个因车祸受伤的一个弱智的孩子，他却能够世俗的帮助人、关爱人、传扬福音给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学者。那他习得出，我们习不出来。追根到底是他清心，他对世界一无所求。世界的王在他里面也一无所有。我们呢，包括我自己呢，以前啊，却是要主来，也要世界，是因为他不仔细的逆行，逼着他成为一个时时刻刻依靠主祷告的人。而我呢，只是呢每天过自己的日子，但一日三餐不忘了但谢饭祷告就行了。那么因为也没有别的事情需要祷告。那倾听祷告是追求的自然的结果，实际上不是追求的前提条件。在弥迦书的六章八节，是这样说的：世人呐、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行公义与好怜悯是彼此分不开的。那么除了帮助、关爱，可怜悯别人的实际性，公义呢必然也包括诚实不撒谎。你认识一个诚实不撒谎的人吗？你羡慕成为这样一个人吗？那我认识的第一位基督徒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是从台湾到德国，我所在的研究所啊短期访问的博士生。我们在学术上有一期合作，因此也成为好的朋友。尽管我当时对他的信仰啊没有多少兴趣，但他诚实的品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使我羡慕。这也是我后来能够成为基督徒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你如果是能够认出一个有公义的人啊，你就要羡慕他，与他在一起，和他一同追求。同样呢，如果你看到有信德的、有仁爱的、有和平的、正直的、敬虔的，就要多多的羡慕，多多的和他们一同追求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教会的原因啊！我们到了教会，看到许多的基督徒，我们才能够从中认出很多可以羡慕的榜样，找到一起追求的同伴。那么，我们把今天所讲的简单的总结一下：我们追求的动力呢，是要得自保。我们追求的起点呢是因信称义，我们追求的终点呢是必要向主，在追求的过程中啊，我们要一同追求。